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基督徒的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主的恩典天天够用，我们要懂得亲近神，在他里面享受安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安静休息，我们思想安静休息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46篇，旧约诗篇46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灵焦和甘美。
光明如日在中天，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我不惧危险，亦不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救主常同在，我有大平安。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
诗篇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经文说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安静休息。火战车这部电影是纪念奥运金牌得主李戴尔，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的隔年前往中国宣教。过了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安全起见，李戴尔将家人送往加拿大，自己却留在中国。结果他和其他外国宣教士被捕，送到日本集中营，被囚数个月后，他就患上脑瘤。当时每个星期日下午，一支乐团会在医院附近表演。有一天，李戴尔请他们演奏诗歌《我临阵境》。我想，当时他是否细细品味这些歌词？我临阵境，光阴如飞过去，那日与主永远同在一处，失望忧惊那日都要消散，重享纯爱，忘记一切愁烦。我临阵境，那日眼泪抹干，我们欢聚，永享恩眷平安。李戴尔在听到这诗歌之后三天便离开世界。这优美的诗歌带出了圣经的真理，为他带来安慰，使他能够安然面对死亡。大卫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写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我们可以休息，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代替我们胜过死亡。要安静休息，由他来平抚你心里最大的恐惧。主，求你指教我，让我的灵在你面前安静，帮助我面对试炼仍能安静忍耐，将一切交托于你，知你引导与供给，我心深知你信实可靠，永恒不变。上帝轻声的安慰，能平静喧闹的困境。
对每个孤独的心灵，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灵命日粮，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引导你与神更亲近。
今天我们思想安静休息这个题目。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詹姆士李戴尔向伦敦差会提出申请到中国宣教。伦敦差会接受了他的申请，就差派他到中国北方蒙古地区去宣教，而他就是中国人口中的李德修牧师。李德修牧师为人温和，喜欢和平，从来不和人争吵，深受中国人的爱戴。1902年1月16号，李德修牧师的第二个儿子李戴尔出生在中国的天津。李家三兄妹是由一位齐奶奶一手带大的，孩子们一天一天长大，李牧师细心地教导他们圣经真理。比如主耶稣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 他岂不撇下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李牧师问他的三个孩子，有一只小羊在山间走迷了路，孤苦又无依，我们该怎么做呢？孩子们说，把它找回来。李牧师说，对，中国有很多人像这只小羊一样走失了，主耶稣爱他们，我们要去把他们找回来。因着李牧师细心的教导，奠定了孩子们爱中国、热心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智。当李袋儿还不到七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劳勃让爸爸带回苏格兰读书。把两个儿子安顿好之后，李牧师回到中国继续宣教工作。李袋儿和哥哥要学习独立，要适应住校的生活。1914年，12岁的李袋儿逐渐展露上帝给他的运动天分。1921年2月，李袋儿顺利地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他这些年间所持守的人生观，那就是遵守比赛规则。他在每一场运动比赛当中总是发挥出最好的运动家的精神。李袋儿有短跑的天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引起不小的震撼。他经常打破大会纪录，他也思考着要怎么样使用这样的恩赐来服侍基督。有一天晚上，李袋儿在房间里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他说，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你是创造我的主，你是道成肉身的神。今天我要恭敬地把我生命主权交给你，求你进到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你完完全全得着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新的生命，带领我的一生。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祷告完了，他就关灯上床睡觉。他一点不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并且要大大使用他。不久，一位神学生主动来找李袋儿，邀请他向煤矿工人做见证。因为他的运动天分已经使他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气。就在李袋儿犹豫不决要不要答应的时候，他收到妹妹杰尼从中国寄来的信。在信的末了，杰尼附上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经文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有了神的话语，李袋儿就勇敢答应，随着神学生组成的布道团到各地去做见证。在写给妹妹杰尼的信上，他兴奋地写着，杰尼，我原本抱持着顾好自己，不必参与公众事务的这种人生态度，但是现在主耶稣的引导却不是这样。对于前面要走的路，我有点畏缩，但想到能够回应主的呼召，来为那些我绝对不够资格做的事摆上我自己，我的心就充满了喜乐。我决定把我的一生交托给基督，深信他若是呼召我去做什么，就必会供应我所需的能力，使我靠着他继续前行。在信里，他也分享妹妹杰尼送给他的那节圣经，对他跨出信心的这一步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再过不久，就是巴黎奥运，英国奥委会开始甄选代表英国参赛的奥运选手。在这段期间，李袋儿一面忙着服侍，一面抽空练习。他很认真地练跑。有一段在电影《火战车》里出现的感人对白，是李袋儿对他妹妹杰尼说的：杰尼，你永远不能明白上帝创造我是多么独特，他使我快跑如风，每当我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喜悦。李袋儿在各地接连赢得比赛，一切看来似乎都很顺利。李袋儿不但稳稳地取得奥运会国家代表队的资格，并且被寄予夺牌的厚望。但就在1923年3月27号， 一件不被期望的事情发生了。当天，英国奥委会收到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程，100米短跑的预赛将在礼拜天举行。礼拜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日子。在里德尔的认知里，这一天要到教会敬拜神，而不是在运动场上比赛的，这是他的信仰，没有任何妥协余地。里德尔很快地把礼拜天他不能参赛这样的决定告诉英国奥委会。里德尔拒绝在主日出赛的消息立刻在英国各地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他太自私了，说在奥运比赛里个人宗教信仰要摆在国家荣誉之后。但欣赏里德尔对信仰原则坚持的人则说，他的速度是他生命力的延伸，而这生命力是源自于他的信仰，就是他一直以来所持守的，你不能剥夺他的信仰原则，又期待他在运动场上展现生命力。既然100米确定不能参赛，那何不试试其他赛程不在礼拜天的项目呢？里德尔欣然接受英国奥委会的安排，愿意为200米和400米赛跑做练习。1923年7月5号礼拜六下午，第八届奥运会正是在巴黎科伦布运动场揭幕，礼拜天下午比赛就要正式登场了。主日早晨，里德尔来到一间位于巴黎的苏格兰教会去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他不断问自己，神啊，我这么做正确吗？但是不到一分钟，他总会回答自己，我确定这么做是正确的，因为我并非缺乏运动精神，更不是出卖自己的国家。里德尔专注地听着讲台上的信息，这时牧师读出了以赛亚书40章的几节经文，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是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天里德尔遵守他的信念中的基督徒安息日，没有去奥运会场，但在巴黎科伦布运动场上激烈的比赛已经展开了。在100米短跑的预赛和复赛，哈罗德·亚伯拉罕一路晋级。几天后，亚伯拉罕以10秒6的成绩赢得了100米短跑冠军。里德尔一面为哈罗德·亚伯拉罕高兴，一面也为这没有因为他拒绝在礼拜天赛跑导致英国失去一面金牌而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里德尔轻松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紧接着就是400米赛跑。7月11号礼拜五一早，里德尔出发前往科伦布运动场的时候，一位随队前来的按摩师，他塞了一张纸条在里德尔手里。到了科伦布运动场的更衣室，里德尔放下随身行李，安安静静地在一边坐了下来，随手拿出口袋里的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旧约圣经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祝你永远成功。神借着这位按摩师在比赛开始前用经上的话勉励里德尔，之前他拒绝在礼拜天出赛，现在他必须在400米项目中证明他自己。比赛即将开始，里德尔被分到最外圈的跑道， 这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不容易估算其他选手的速度。当选手各就各位，裁判举起手枪预备鸣枪，扩音器里传来呼吁大家安静的声音，运动场上顿时一片肃静，大家都屏住呼吸。枪响后，干净利落的起跑带来群众一阵喊叫，加油声此起彼落。李达尔全速奔跑的样子像是在跑百米，而不是在跑400米。接近中途点的时候，李达尔已经领先其他选手有三码之远。剩下最后50米，大家心想李达尔的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哪里晓得李达尔他的头猛然往后仰，卯足了全力继续往前冲。李达尔奋力冲过终点线，赢了第二名足足有5米之远。不久广播传来，男子400米决赛第一名李达尔成绩47秒6，破世界纪录。惊人的胜利使得现场观众为之疯狂。结束了奥运比赛，23岁的李达尔他选择转换跑道，以基督徒老师的身份到中国宣教。他来到中国，和中国人一起经历军阀割据和日本侵华的岁月。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他罹患脑瘤，病死在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里。李达尔在集中营里继续信靠神，他很认真的灵修，并且遵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学习爱仇敌。李达尔对他的灵修同伴说，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花许多时间为喜欢我们的人祷告，而没有花时间为不喜欢和憎恨的人祷告。但耶稣告诉我们要为仇敌祷告，我已经开始为那些日本守卫祷告，这样做改变了我整个人对他们的态度。李达尔也鼓励关在集中营里的同伴不要失去信心，他说，圣灵之于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运动精神之于运动家，而且更加丰盛。又说，愿主向我吹气，使我充满爱心，使我能够爱我主所爱的，行主所要我行的。就这样，李达尔顺服神的旨意，以毫无保留的委身和热切的决心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真诚爱神爱人，直到病逝在集中营里。一位李达尔在集中营里的室友原是从英国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商人，他这样形容李达尔说，他的生活远胜过他的讲道。感谢神，对基督的忠诚使得李达尔的名字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充满了馨香之气，让人怀念。弟兄姐妹，人生都有结束的一刻，但那些专心跟从主脚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人，虽然死了，他们的信心仍旧说话。今天也许你正处在黑暗的日子里，当记得主的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愿主安慰你的心，加给你力量，使你胜过恐惧，卸下忧虑，安稳在他的手中。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临阵静。
我临阵静，上主今在你旁，有东西家你要忍耐担当，心和天国中为主心心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有创造的大能，你也有拯救的大力，你乐意在倚靠你的人身上彰显荣耀。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帮助我更多的经历你，更深的认识你。求你用你的训言引导我，坚固我的信心，好叫我一生能够荣耀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光明如日在诸天，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